不想跟爸妈说。
啊，怎么办？我喜欢上一个神父，
也不想跟兄弟姐妹或朋友说。
嘿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小史蒂芬，他真的是很讨人厌，一天到晚挑拨离间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我真的很想找人打他，不想跟老师说。
唉，车子又被放弃了，又没钱吃饭，每天都
是算烦呢。
哎，不用烦了，青少年特区帮你说，
想谈什么？
想说什么？
你想听什么话题？
青少年特区真的通通可以说说谈谈。
青少年特区，
王哥、
范姐
共同
主持。
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很高兴就在空中跟大家相会。我们今天会延续上一次的主题，我们还是请到了温姐姐来到我们节目中。在上一集头，她跟我们大概简单的分享她17岁时候的状况，然后上一集我们提到一个好像很严肃的题目啊，叫做自杀。然后我们还提过说，哇，原来居然还可以变成是一个 fashion， 是一个流行，就它真的是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那我们今天就看看，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呢，再往前去看，我可以跟谁说，不要走到那个自杀那样的状况，那样的想法，然后再看看，如果我绝望了，如果我对东西、对事情、对人不抱希望的时候，哎，我可以怎么办啊？我可以做什么？然后看怎么样是可以是，还是可以很愉快的享受这年轻人的生命啊！嗯、我们试试看，在今天呢，我们往这样的方向来讨论。
对，我想在这个请温姐姐这个谈她很多很多的经验之前哈，我倒想问一下王哥，就是说你刚刚谈到说自杀会成为一个流行啊。我也记得你举过那个日本偶像剧的一个例子，
是
那么事实上在我们台湾的社会里头、好像这已经变成就是新闻媒体不时就会出现的、一个新闻报道啊、那我们比较讶异的会是说，如果是发生在年轻孩子的身上的话、那我们真的是感到非常非常的不知道如何是好。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之下，我想为什么有人会在那么年轻的时候他就会在没有办法情况之下，或者是说他认为那是唯一的一个办法，不晓得在学校里头哈，会不会说在课堂上啊，或者是在我们所谓的正常的教育里头，我们会让孩子去知道说，其实有自杀的念头那是很不是很奇怪的、可是当你有这个念头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先想一想，或是先找人去谈谈看，这样子的一个提醒，在学校教育里头。是不是在还是说我们学校教育真的就是以学业为重
？OK， 老实讲，台湾的教育里头真的是以学业为重，是以自愈为重。我们讲德智体群美啊，这五育并进。但是实际上，台湾当然最近这几年好很多，跟往年比起来看到的是在体育方面呢，我们也发现一个孩子他体育表现得好，也是很。出风头的啊，也是一个是小孩子是有发展，所以会有职业棒球啊，职业篮球，社会是在改变中啊。但是呢，不可讳言的是，这些小孩子的爸爸妈妈他读书的时候是非常严重的升学压力啊，所以他会把他那个时候受的苦，他那个时候对自己的期望没有达成，他会把它投射在他的孩子身上啊。所以如果你的爸妈是台大的毕业的，那你可能就有蛮大的压力啊，或者你的爸爸是北京大学毕业，那个压力也是很大，就小孩子会自己有那个压力啊。然后那原因是大部分的，起码台湾的环境呢，是真的很重视孩子的教育，就是父母亲很重视孩子的教育，会花很多钱去私立学校啊，甚至去贵族学校，然后会愿意给孩子补习，从幼稚园就开始补啊，所以。整个大环境来讲，台湾是重视自愈教育的，只是这几年有很大的改善，我们在推动生命教育啊，生命教育本来是在天主教学校才有的伦理课，那现在呢变成是政府机构推的一个课，它变成是可以有学分的，它变成是可以打成绩的，是整个政府都看到那个重要啊，然后他居然把这个课叫做生命教育课，这是蛮特别的，看到是整个社会是在往前走啊， 那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因为我们发现我们青少年的问题好像越来越超过成年人的想象啊，对吧？那我们现在拉回来讲，就青少年他们的这个自杀这样的一个问题，其实自杀是蛮多人曾经有过的念头啊。嗯，你知道在心理学讲的是人的状态不是一条直线，是上下起伏的线啊。所以那我们讲 abnormal 就是不正常的心理状况，就是它的那个曲线是高低超过了一定的，超过了一定的范围啊。所以在我们整个的过程，我们可能有一段时间受某一个刺激的时候，就会在那个精神状态很弱的时候，会对事情绝望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其他的想法会进来，而这个其他的想法在我们这个社会充斥好多是血腥的啦，是自杀的啦，或者是暴力倾向的，在我们社会是太多这样子的讯息啊。所以你如果有自杀的这个念头的时候，其实不要觉得是问题很严重啊，我觉得是正常的，但是你怎么面对你的那个问题啊？有冲突是好的，可是你会不会面对冲突，那是重要的。其实经过那个冲突，你可能会更成熟，会可能会得到很不一样的那个日子，或者他其实是老天要给你很大的恩典，透过那个冲突，所以或者是老天要透过那个冲突，让你妈妈不得不爱你，就是看你怎么面对那个冲突，是。很重要，需要智慧的。那如果有你有好朋友可以讲，你喊出来了，你逼着别人听，啊，你逼着别人学着去听，那你的诉求就会被听见，
是
会有改变。
所以我想回过头来问这个温姐姐啊，你现在工作好像就是常常在听人说话啊，那么在听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或者是找你说话的这些人啊。像我们刚刚王哥提到的这些现象，或是我们延续上一次节目的主题，会不会也是你常常在听的过程当中听到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呢？
我觉得当我有心，我把注意力是放在孩子你怎么了，我这样的一个心情的时候，而且我也把我自己放空，我不知道，我并没有要去想帮助孩子，而是天主你愿意怎么样的透过我来协助这个孩子。我觉得那个很有意思的是，当我去整个的注意放在这个孩子怎么了，常常我觉得我会去从他的肢体语言，从他的话里头，他的声调高低，其实我并没有念过什么心理学，可是有意思的是好像这都是心理学的技巧，可是我觉得有意思是我用心去听的时候，我会去听到他真正想说的是什么。所以我去跟他一个回应，我觉得我会跟孩子说，我觉得是不是你怎么了，哇，那孩子眼眶一红，孩子就说，哦，他直接就说出了他心里碰到什么困难。譬如曾经我碰到一个国中二年级的学生，他在国一的时候他看世界名著，爸爸妈妈觉得他是好孩子，可是他不明白为什么当他国二开始看漫画书的时候，爸爸妈妈说他是坏孩子，他不知道这个要去找谁去问，然后他困惑极了，你看这是孩子多么他苦的，怎么为什么我在爸爸心目中会是坏孩子，究竟怎么了，这是他的一个痛苦。所以我现在觉得是，我想问青少年，当你觉得你有困难的时候，你可以跟谁说？我觉得这是你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，你要跟谁说？我不知道王哥你们的看法是，在你们的生命历程中你们曾经跟谁说过？ OK， 我先听听你们说，我再把我曾经有的经验，我再跟大家说一说。
好，我们的特别来宾很特别啊，
变成主持人了，
没意思。
蛮好的。
我那个时候，我觉得我那时候有问题的时候呢，我都会去找老师啊。然后我在差不多高中那个阶段的时候呢，很奇怪啊，我不是找我的导师，我去找辅导师啊。我那时候就觉得那个地方应该是专门的。我觉得我去找辅导老师，虽然我不认识他，但是我觉得我愿意去看看那个辅导老师是不是够聪明，那个辅导老师是不是我可以试找这个，如果我不喜欢我就找另外一个辅导老师。所以我那时候碰到问题的时候，我是找，我特别跑到学校的辅导室， 去找辅导老师，然后结果就碰到一个修女啊、
嗯，
然后她的方式就让我觉得我很感动，我觉得哎，我不认识你，第一次见面，但是我讲的话她听得懂，
嗯、哼
那时候我就一个很强，我觉得我哎，我找对人了，我不是找一个跟我有利害关系的人啊，不是我爸爸，不是对我有期望的人，不是我的老那个导师。然后那个时候对我觉得有蛮大的一个影响，然后我觉得哎，是帮了我看到不同的方向。
我不晓得，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我在乡下长大、哦、我们的生活其实是学业有压力、但是也有一群死党、
yeah.
我爸爸妈妈都是老师、啊、我从小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成绩不好，我的老师不罚我，而是要我拿着我自己的成绩单到我妈妈的班上头去罚站，那是我唯一印象最深刻的。所以我现在常会跟我妈开玩笑说，我现在没有这个啊，这个走入歧途哈、啊，真的是老天爷帮忙。不过要问我有什么问题啊，好困难呢，我答不出来，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有问过，没有碰到过说有什么那么大的问题是我很困扰的，没办法解决的。我觉得我好像。这怎么办呢？好像这样听起来反而是很有问题哦。我真的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我好像在成长的过程中，国中也好，高中也好，国中就是初中嘛，哈，跟高中也好，真的，我觉得我的生命里头没有遇到过这么难过的时候。
那我要问一下范姐，那在那个时候有没有人去，就有没有人去跟你分享他的问题？就听起来你好像不太有什么大的问题，不会去。可是有没有人是、把他的问题跟找你谈，有这样的状况在你那个时候？
我想应该有，因为我们真的，我有一群很好的朋友哈，从小学一直到国中，我们大概就四五个女生。你要说确实有什么问题，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。我真想带，真的我们就是乡下长大的，所以我们的生活环境啊跟大自然很接近，然后我们的生活里头。有很就是我们像是一个社区，然后大家都彼此蛮照顾的，然后我都知道你家什么事情，然后他家什么事情哈，所以我们那种可能是在一个很有爱吧，或者是彼此很扶助的一个社区里头长大的，所以我真的没有经历过那些青少年的这个叫什么狂飙时期啊。我写过悔过书，因为顶撞师长写了悔过书两次，可是好像也没造成我生命太大的冲击耶，这个是不是也有问题啊？问姐姐要不要解答一下？
好，我看王哥跟
范姐
OK， 我觉得你们的人生真的是比较是真的是很平坦哈，好像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
对对，
我觉得好像一般青少年，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认为说，当我分数考不好的时候，我不及格，好 OK， 好，父母认为我不好。老师认为我是有问题的学生，
我小时候会被爸爸妈妈
打、对，
如果说没有到达他们要求的分数是会被打的、
可
是那个打对我来讲好像也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了。
那好，这个也就是其中的一件、
嗯、
当如果说我做了不好的事情，说了谎、OK， 父母认为我是坏孩子、当我也许我做了我偷了别人的钱，好像就是一些外在的行为，一旦有事件发生的时候、父母就给了我一个，就是给我一个标签，就是说你是坏孩子，那学校老师你是有问题。譬如我们常说，我们有所谓的升学班、放牛班。
哎呀
，OK 呀、yeah ，所以我就被框在那个里头，所以我在想，我的天地究竟我的生活空间，我怎么样去，究竟我可以怎么样去为我自己定位？那可是好像我自己不能做决定，都是父母怎么说我，别人怎么说我，分数怎么说我，当我不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我怎么活下去。
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好像说，像温姐姐你成长的过程中，就是你常常被很多外在的标准去怎么讲，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就是这样子的人。回想起来的话，可能虽然我也做过一些父母眼中看起来不是的好事情，可是我大概没有被因此认定说 OK 你就是那样的孩子，你无药可救了，你完了、甚至你顶撞师长，你还写悔过书记了一个小过，是不是你的生命就完了，你可能就会被分到什么放牛班啊。这边可能要先请那个王哥解释一下，因为你毕竟在学校教书哈、你知道什么叫放牛班跟升学班吗？
好，okay， 我们稍微解释一下放牛班哈、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好多 放牛班
分布世界各地哈，我们一定有这样的信心。
那个放牛班呢是当然你知道很久以前在乡下日子过得很穷的时候，小孩子不一定会上学，会去放牛，对。那就是哦，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。然后呢，可是在现在社会，在我们这个学校系统里头啊，学校就会希望多培养一些孩子可以考上好的学校啊，所以呢，他们把最聪明的孩子啊，或者 IQ 最高的孩子集合在一个班，或者最努力的孩子集合在两个班、三个班，所以这些班呢就叫做
升学班。
我打个词，好像还用分数来划定界限。
当然了，当然用分数了。然后有一些孩子呢，他们就可能就像温姐讲，是被学校贴了标签的，可能这孩子常常会打架啦、翘课啦、闹事啦、偷东西啦，然后这些小孩不读书啦，这些小孩子对老师顶撞老师啦，而且是一直顶撞啊，然后小孩功课是很差的，学校就把这些孩子呢放在我们现在可能叫末段班或者是 B 段班啊，现在名称上叫 A 段班和 B 段班，可实际上呢，那些小孩清楚知道他是放牛班的啊，所以放牛班的意思是，他已经清楚知道我的标签是被学校放弃。
对，放所谓的放弃，就是说他根本不可能会考到好的学校。
对，
嗯哼，所以在这种被放到放牛班里头哈，人生真的，你看那么年轻就开始知道我没有什么前途了，我真的完全，我被人家放弃了，我也很容易放弃我自己，所以很多的问题就这样产生出来了。
我可能这边我稍微要再讲一下，就是，比如说我在国中二年级的时候，我到了 B 段班啊，可在我们学校很特别，我们学校一个年级大概有30个班啊，所以他有那个放牛班，他有升学班，
他
一个中段班，OK， 所以我那个时候在中段班啊，因为那是30个班，国中的时候。好，然后呢，我那时候的感觉是，因为我一年级是在最好的班，国一的时候在升学班，二年级的时候我调到中段班啊。那时候开始的时候，我有点是觉得很难过的，觉得我怎么输给别人啊？我怎么离开了最好的班？可是当我在中段班的时候，我反而觉得，哎，我的程度反而在我的班上是可以在前面的，啊，那个时候对我来讲，我觉得是我在一个合适我的环境啊。然后呢，我这边愿意跟现场朋友分享，就是其实别人可以贴个标签说你是放牛班的，但是我不觉得我是放牛班的，我是可以喊我要的，还是可以喊出来的。你可以说我是放牛班，但怎么样，我就是放牛班，我喜欢，我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或者是你以为我是放牛班，可我将来就一定要是有出息给你看啊，不一定是我的古文很好，起码可能我的画画很好，可能我很会唱歌。所以那个如果你愿意啊，其实别人贴的标签不会贴在你身上，是贴不住的，因为是别人的想法，不是你的想法，你愿意什么样的人，你是可以变成那个样子的。
我姐姐，我们两个的答案你可不可以再听出来什么，我们的成长过程或者是跟你现在接触的孩子啊，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或是一样的地方吗？
其实我想我愿意跟青少年朋友讲的就是，允许别人可以去怎么看待我，他们有他们的观点，而重点是我可以去思考一下，我觉得我怎么样，我认为我自己是怎样一个人，我愿意我将来要怎么过生活，我要什么，我渴望的是什么。我想我们当我去看这个的时候，我想会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力量，我会去，当我没有办法，我会去求助别人来帮忙我，怎么样去帮助我去达成我所渴望的，而不是活在别人怎么看待我。太多人了，你身边你有父母有老师有朋友，太多人了，你难道要跟他们走吗？要依照他们的看法跟着他们走吗？那我可以告诉你的一生绝对完蛋，因为你不是你自己可以做决定你的生命要怎么过。所以我想我现在的生命过得还不错，是我常常去思考我要过怎样的一个生活，我愿意过怎样的一个生活，我可以怎么过。所以当别人怎么说我不造成我的压力，因为他从我的想法是认为说，他从某个角度去看，他有他的成长背景，他可以这么看我，所以我活得非常的自在，而且活得非常好， 我想我把我这样的一个心情，我愿意跟青少年朋友说出来，我不知道你们的看法怎么样。
刚才你这个温姐的分享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是，如果我们青少年朋友彼此都不对自己彼此贴标签，如果我都允许啊，我的那个朋友小明就是那个样，我的那个朋友小米就是那个样，然后我接受他，那其实你会发现你的朋友会开始接受你的样子，啊，然后他们不会否定你的样子啊，那这个状况可能我们会比较容易听得懂小米说的是什么，反而比较听得懂彼此里头要讲的东西。那刚才小明，刚才温姐姐有提到是，好像我们有你跟人来往的时候，你有渴望，那个渴望不见得别人会听得见啊。然后久了，你可能就不想讲了，因为他听不懂啊。所以，可是如果你不会被别人贴上标签，你愿意讲你的渴望的时候，你试着讲。我觉得就是我到处讲啊，这个人可以听不懂，我找另外一个人讲，那个人也许听不懂，我再找其他人讲。我一直讲，总会有人听见我的渴望，那可能就会有人帮我的这个渴望。
就好像就是说，当我们遇到问题，我们需要找人去听我们的问题的时候啊，如果我们能够真的听到，然后我们试着去调整我们自己，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。不过这让我想到，刚刚温姐姐有提出一个案例啊，你就提到说那个女孩子。那个案好像是女孩子嘛啊，她不太知道说为什么她看世界名就是名著的时候，爸爸妈妈认为她是好孩子，当她看漫画书的时候，她马上变成了一个坏孩子。所以这种父母亲给小孩子的这种判断哈，还有那个父母亲把他的价值观放在孩子身上，是不是通常真的是造成孩子非常困惑，他不知道自己是谁，甚至觉得自己备受压抑啊，不被了解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源头呢？
所以我记得当初我在处理这一个个案的时候，我跟这个孩子说，我回到重点，你觉得以你现在的程度，你面对升学的时候，你觉得你可以有怎样的一个结果？他告诉我，他说，温阿姨，我跟你说，只要我加油，我只要有努力，我会考上很好的学校。可是如果我按照我现在的状况，我就是看漫画书，我不可能考上学校。OK， 那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放心，你就跟你的漫画书说，你是我的好朋友。可是我一年的时间，我们保持一个距离，一年以后，我回来我再找你，我们好好的叙旧，我们好好的再继续下去。可是这一年时间，允许我去好好为我的将来做打算，就这样就把问题解决了，也让我很压抑。
也就是说，其实孩子啊，他知道他自己走在哪一个阶段，他也知道他自己的能力啊，或者是他知道他自己应该在这个时候做什么事情，可是父母亲好像往往看不到。
对，我觉得是孩子很痛苦的是，为什么他一直就是困惑在那里说，为什么爸爸妈妈说我是坏孩子？他其实是很痛。
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标签啊，被贴起来了，
是一个很痛的经验呀。这个结让他走不出来。
所以可能从刚才从温姐姐的分享中，我想现在朋友可能听到一个，就是说，你可以是很痛的啊。因为刚才那个案子看到是一个国中小女生，可是她如果看到说，哎，我跟我的妈妈说可以是朋友，我可以跟我的妈妈说，哎，我们一年保持距离。这是因为这个小女生她选择了这样的一个行动或这样的一个反应，去处理她要考试的这个事情，然后去处理她跟漫画的关系，然后结果不知道温姐她后来考怎么样？
非常的好，对，她考上第一志愿。
OK， 哎呀，所以我其实你刚才也像范姐讲，其实原来青少年朋友他我们自己是知道我要做什么。我们有能力面对他，所以是不是请青少年朋友你们想想看，如果你碰到事情不顺利的时候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，你可以先想发生了什么事，然后呢如果你再想想看 so what， 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又怎么样，难道我就要去跳楼吗或什么，可只是发生了一件事情，然后 so what， 然后如果你再去想 now what， 你可以做什么。那我们相信呢，你们都是 够聪明，可以找到一个最好的方法，可以达到你的渴望。你不要不说你的渴望，你不要不去做，你不去说别人听不见。你常常说你妈妈可以对你很唠叨，你为什么不能对你妈妈也很唠叨？把你的渴望一直说一直说，他们会听见的，如果你一直说一直说。所以我觉得，其实我觉得听众朋友，你是知道 now what 你可以做什么的。 你只要稍微动一点脑筋想一想，你是可以要到你要的，就怕你以为要不到了。
我觉得会呀、啊，我常常认为要不到，因为你面对那个父母亲，他就是不断的就是认为说你就是这个样子啊，我告诉你应该好好念书，你就不肯念书，看吧，然后你真的就考得这么差这么烂，对不对？因为父母亲永远都是这个角度。我觉得刚刚王哥讲的很好的是说，对青少年朋友来讲，遇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，你真的不能否定你自己，你一定要肯定你自己，你不要把别人的标签也自己也往身上贴啊、哦。可是这个时候我觉得父母的角色还是很重要。事实上我想我们的节目真的不只说给青少年听，大部分时间我觉得父母亲要好好的听的。对，温姐，我会觉得说你在这个接触的经验当中遇到这样的父母亲，你是不是更伤脑筋啊？
没有错，所以常常我会很激动的是，常常是父母需要自己改变，是小孩子知道他有问题，他在求救，他不是不在意，可是是父母的一个态度影响了他们，不知道怎么去处理。反而是父母的价值观，父母的看待孩子，他其实有些看法，可是他们被否定，所以他们没有一个位置，然后不知道怎么做，然后还要逼他们必须听父母的。OK， 那这中间就产生了很大的冲突。所以孩子苦，然后他就要想办法去疏解他这样的一个他怎么活得下去，这个是重点。OK， 那有的人用正确的方法 ，OK， 他走得很好；用不对的时候，他可能就偏离了一个。不管，也许他犯错 ，OK， 也许自杀等等。我想这都是其实所表达都是他绝望了，他其实在努力，可他绝望，因为都不被肯定，是这样的一个痛苦让孩子。我想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
OK， 所以。然后不知道听起来，假设我是那个一个青少年 ，OK， 然后如果别人对我贴了标签，然后我觉得我的父母亲就是那样看我，好像没有，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我记得我在高中那个时候的，我就是想尽办法去看一些心理学的书。我不知道，现在不要你去想想，如果你爸妈对你是已经贴了标签，那我建议你去想办法，怎么样去跟你的父母亲沟通，也许你看很多心理学的书。你替你爸妈，你去当那个辅导的角色，你试试看啊，你把你角色改变，起码你能解决你的问题。那这个可能你跟你父母的关系，父母会看到我的孩子真的长大了，那这样子他们就想会慢慢的有一些改变。
我在这边还愿意强调的就是说，真的。你觉得找不到人说的时候啊，欢迎你到我们青少年特区节目来说。我们有一个联络的方式啊，就是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www.tianzhu.org， 这个翻译成中文就是天主网站啊。非常欢迎青少年朋友，真的你有任何问题，我们都欢迎你在节目中跟我们一起说说谈谈。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，范姐、
王哥、
温姐
跟大家一起说再会，
拜拜
拜拜。人生到了很多天，情人节，情人节的希望总是